欢迎回到一说春秋。鲁国第22任国君鲁仇进入在位执政第7年。本年春天，周历正月18，齐国的国君齐楚旧讨伐北燕，当时呢驻扎在国。那么燕人呢要求献上宝物以请求和解。他们说啊，必义知罪了，岂敢不听从您的指示，这是先君的陛器，请让我们以此谢罪。那齐国的公尊齐奚就说，接受服从，撤退，等待机会再行动，这也是可以的。于是呢到了本年的2月14，两国在如上举行盟誓，燕人将燕姬嫁给了齐楚旧，并贿赂以姚瓮欲夺嘉耳。说啊，所谓姚瓮就是用美玉制成的瓮，瓮呢其实就是装水的器皿啊。玉夺是以玉装饰的柜子，假耳呢指的是玉杯，因为杯旁边有耳，所以呢称为假耳。那这些呢都是当时比较贵重的器物。由此呢北燕和齐国达成了和解。我们要说啊，这次齐楚旧讨伐北燕是为了送北燕国的国君燕款回国。可是呢人家给他塞了点贿赂，他就撤兵了，明显没有达到出兵的目的。但是呢对于齐楚旧来说，齐楚旧本来想的说，我拥有你们的国君，然后我大军一到，你们燕国就应该崩溃，所以我不用费什么力气就可以把燕款送回燕国。可是呢真正杀到燕地发现没有那么简单，所以这时候呢燕人献上宝物，他自己贪财，觉得我收受了宝物也算没有白来啊，也心满意足了。所以呢这就应了去年齐国大夫晏婴所说的，我们国君贪财，做大事不讲信义，所以呢不会成功的。同样是本年的春天，楚国的国君米前修筑张华之宫，当时呢收纳流亡的人充实其中。楚国大夫于隐无语手下有罪犯跑到了张华之宫。我们说啊，这位于隐无语，于隐是他的官职，无隐是他的名字，那读起来比较绕口，所以我们后面就称他为无语。那无语呢，他手下的罪犯跑到了张华之宫，他就进入张华之宫将罪犯抓获。可是呢守宫的官员不放他们走，这些官员说啊，在王宫里抓人这可是大罪啊，就意思就是说你把人抓走了，回头我们被问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？所以呢他们就压着吴语去见米前。我们要说啊，这位吴语他和米前之前是有恩怨的。想当年米前还是楚国令尹的时候，当时出去田猎特意做了一面王旗，所谓王旗就是天子之旗。我们之前讲过春秋时代的时候，这一个人呢他的车上用的旗帜，车上挂的铃铛，都会根据他的身份地位不同而有所区别。这个呢主要是为了方便别人老远看到他的时候就知道，这个车上到底是什么样地位的人，那我要用什么礼数来对待他，就是为了区分这个身份用的。所以呢天子有天子之旗，这个旗帜呢上面有12条飘带，旗长9仞，一般呢就是直接插在车里面，它这个飘带能够坠在地上。诸侯有诸侯之旗，是9条飘带长7仞，那是插在车后的横木上面。卿大夫有卿大夫之旗，是7条飘带长5仞，它是插在车两边的横木上面。所以你看这个旗上的飘带的数目，看这个旗的高度，看它插的位置，一眼就能区分出来这个车上的人地位如何。当然呢也有人说，因为楚国他是自称王嘛，所以他礼仪不备，就是没有那么讲究，他说的是用了王旗，但实际上呢用的就是诸侯之旗。但是我们要说，这时候米前他是楚国的令尹，一个大夫的身份，他用天子之旗用诸侯之旗没有区别，都是僭越的举动，是不合礼数的。所以呢他这打着旗一出去就碰见了这位吴语。吴语当时就说，一个国家有2个国君谁能受得了啊，于是他上去就把旗给截断了。 这就是削了米钱的面子嘛。如今呢，吴宇因为抓罪人，所以呢落到了米钱手里面，那大家肯定都不看好他，觉得哎，这个人要倒霉。当然我就这么一说，您就那么一听，感谢您的耐心陪伴。一说春秋的第一本图书《惊泽》已经正式出版，《惊泽》收录了从春秋开篇到郑国国君郑务生去世的春秋故事，加上多篇的番外回声以及年表、人物关系图、春秋经原文等辅助内容，方便大家和音频参照阅读。有兴趣的朋友快去公众号一说春秋看看吧。